我们宝贵的信息。啊，他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责备。好，我们鼓掌欢迎他。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来把今天的经句，也是我们的信息经文，再读两次。来，请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第二次。好，叫他们目睹眼见。感谢主，也谢谢教会再给我机会来这里服事。愿神赐福大家。谢谢敬拜赞美团的带领，谢谢我能够听到好的见证，谢谢主给我机会为钟明他们全家祷告，不仅是他和他的母亲，我想他的妻子孩子也需要我们常常托住，求主怜悯恩待。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神责备人的时候，神不是只责备某些人，我们都在神的责备之下。当神恩待人的时候，神也不是只恩待某些人，将一切的恩典福气赐给那寻求他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将一切的刑罚管教加在那些不肯悔改的人身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都蒙上帝的恩典，也都蒙上帝的提醒。在圣经里面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常常没有想到的，神的责备，最强烈的是加在他的儿女身上。而外邦人也不是没有被责备，包括在先知书里面，外邦人也被责备，犹太人也被责备。在以西结书第25章，神责备了亚门、以东、非利士。那么在26到28章，神责备了推罗。在29到30章，责备了埃及、巴比伦。31章责备了亚述。那么这些国家啊，我们不太熟悉了，不过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大家都是蒙了恩典。那么神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叫做一般恩典、普通恩典。这些恩典信主不信主的都有，事实上可能给不信主的还更多。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么神给不信主的人，也许他们没有得到永生，所以今生还给他们很多的祝福。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在其中蒙了这祝福。推罗蒙的祝福，我们很难想象，因为推罗不是什么大国家，推罗只是一个城，推罗只是一个港，一个城一个港能够成为很重要的地方，再重要上海，再重要纽约，就这些海港，现在因为科技发达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以前推罗是非常重要非常发达的，小小一个港，小小一个城市，小小一个城市国家，非常的丰富，丰富在丰富、美丽、聪明。我就举出这三点啊，他们被责备是因为他们蒙了恩典却没有善用这个恩典。推罗的美丽，我就读几节经文。27章4到7节，你的境界在海中。这我们华人还有以色列人都很难想象境界嘛。我们以前记得念地理的时候，以什么山为境界，以什么河为境界分海中怎么能分呢？但是因为推罗能够航海，所以他的境界在海中。不仅在海中， 造你的就是耶和华，使你全然美丽。然后下面的形容圣经用的非常仔细，我不会读那么多，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推罗的奢华美丽。第五节，他们用示尼尔的松树做你的一切板，用利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这些都是一些好木头，非常贵重的木头，做你的这个航行的器具。我们如果不懂，起码听下一句话也懂它奢华美丽到什么地步。用象牙镶嵌的基提海岛的黄杨木为坐板，坐的椅子上都有象牙，有这么高级的船。各位，你知道，我想从造价来算的话，平均的来算的话，世界上最昂贵的船是什么？航空母舰、豪华游轮、潜水艇，什么最现代的军舰吗？可能啦。不过就那个材料来讲的话，花最多功夫做最好的材料，那个是富可敌国的人都做不起的，那要大企业一起来做的，是帆船。什么帆船？当然不是一般的帆船。如果我们当中，这是有钱人才会玩的游戏哦，就是美国有一个，不是美国，全世界有一个，这个有好些个了，叫 Yacht Club， 帆船俱乐部，那是很有钱的人才有的东西。然后在多年前，他们有一个America's Cup， 美国杯。如果你去查一下网上的这个资料， America's Cup 的那个船呢，就是已经所需要的那个材料更新已经到不得了的地步，非常的贵。我看到推罗的船就想到America's Cup， 很美丽，这是一个美丽的城，美丽的船，优秀的。在27章8到10节，推罗这个城，或者圣经这样的形容，像一个人一样，非常的聪明。第8节，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缝补的。推罗这个城缝扣子的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就是最聪明的人在你们那里只能做缝补的工作。好，比较我们当中如果有念历史的，这个在中西交通史上算是很重要的一些资料，是从27章13节到25节的。13节，亚玩人、土巴人、米舍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这句话里面已经可以看到很不幸的一件事。我们等一下也会谈这个世上的职业，照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来讲，应该没有贵贱高低之分，所有的职业工作都可以是服侍上帝，不管是我们人间觉得卑贱的或高贵的，没有一个工作不可以来服侍上帝。在以前不是这样，它会掉下来。以前不是这样，以前在中世纪的时候，最高贵的工作、最神圣的工作是神职人员。最神圣、最高贵的，既不结婚，也不在世界上工作，就在修道院里面的这些神职人员。 基督教改教运动的一个重要在伦理上的应用，就是所有的工作都可以荣耀上帝，那么所有的工作都非常的非常的好。那么所以基督教提升了人的地位，而在基督教以外的国家和文化，我们也很遗憾了，基督教国家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容许了这个罪恶。各位，所有的货物，所有的交易，我们现在也还是有啊，期货啊，买卖啊，黄金啊，这些东西我们也都有，多多少少有些投资。各位，卖什么东西绝对只赚不赔哦，好像没有这些东西，除了毒品吧，军火都不一样，都不一定有一个东西只赚不赔，也不是血钻石，就是人。这个人口的贩卖我们也非常的难过，并没有因为奴隶制度的停止而停止，继续有。在最文明的地方，或可以说曾经最文明的地方，甚至基督教最强大的地方，就是荷兰。你们可能也知道，荷兰贩卖人口有一项是世界第一，就是贩卖小孩子拍色情影片。我们很遗憾一个基督教国家堕落成这个样子。那么你在以西结书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用人口兑换货物，然后他们的赚大钱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十五节，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在早期的航海的人士里面，有一个就是阿拉伯国家的回教国家的有一些人，有一个叫阿拉丁。我们那时候看过一个电影《阿拉丁七航妖岛》，你的船出去大概有一半以上会沉掉，会亡于风暴，一半以上，但是你只要出去卖一次的货就够你吃一辈子了。这卖一次的货够你吃一辈子，从早期的黄金到后来罗马时代比金子还要贵的颜料，包括紫色的颜料，所以那个卖紫色锭的富人他是有钱的，那个是非常非常贵重的。可能同样贵重的是更加贵重的，这些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早期的人航海到全世界卖什么呢？取什么货呢？各位还记得我们念地理的名词香料群岛，香料比金子还要贵，这些黄金、宝石、乌木、象牙都让人极其的荣华富贵。各位，发财是不是圣经不允许的？是不是做生意商人是圣经不喜欢的？有没有哪些行业比较好一点？各位，我觉得哈，传统上包括信义宗的马丁路德，传统上会觉得这个世界上职业都可以荣耀上帝，但是路德觉得比较最不容易沾染罪恶的职业是农。可能很多的人都有这样观念，我们大家也有这种观念，农夫比较辛苦，比较淳朴，比较老实，比较诚实，比较被欺负的。共产党里面也会说农民工人是比较神圣的，但是我们的印象， 工人呢有的时候还比较粗鲁，他们是喝宝丽达币啊，对不起，不是要冒犯宝丽达币，他们喝什么蛮牛啊什么东西，他们比较粗鲁一点，那么也会打架啊什么的。农人好像我们的印象就非常的好。那知识分子呢，在中国一般是很看好的，但是我们也觉得圣经里好像说知识分子呢容易骄傲，不够好。最不好的，我觉得在以前的人的观念里面最不好的就是商人，无商不奸呐、啊。商人因为有钱生活又堕落等等的，我想这样当然是一个错误的看法，不过也有一些道理。农人接触大地，他所做的事情要很诚实，种什么收什么，辛苦诚实，可能是老实，可是也不一定哎。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农业很危险，因为农业容易拜巴利。该隐是一个农夫啊，你说那做美国的西部 cowboy 啪啪啪，牛仔最好，牛仔就是什么牧羊人嘛，牧人。但是你也可以看到牧人也有很多的罪恶，雅各跟他的舅舅拉班都是牧人，都奸诈的不得了。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所有的行业都可以荣耀上帝，所有的行业也都可以亵渎上帝，包括神职人员。重要的是你的心。不过我们恐怕也承认，一个叫你很容易富裕的行业是有一点危险的。那么当推罗这么富裕的时候，神会对他的骄傲和自大和奢华有所攻击。在以西结书27:26-36讲，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32，人为你作起哀歌哭哀哭说，有何成如推罗？33，你由海上运出货物，就使许多国民充足，你以许多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然后推罗他因为他的强大地理位置，不仅航海赚钱，而且推罗易守难攻。在以西结书也有讲到，那个强大的巴比伦去攻打推罗，失老兵乏，无功而退。推罗后来是被亚历山大攻下来的，他非常的强大，但是圣经上预言推罗有一天会衰败。哎呀，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恐怕都会有的遗憾。你去凡尔赛宫，你去故宫，你去板桥的林家花园，你去欧美那些豪华的那个豪宅，你们有没有去过美国？应该是 Newport 啊，东北角有一个区是美国的算国家公园，但是不是国家公园，是有7栋豪华别墅。有一栋呢是我们学校的创办人的儿子的夏天度假的地方，他修好了那栋送给他的未婚妻，不过未婚妻跟他还没结婚，他们就解除婚约了，所以那栋房子也没有人住。那个是这7栋里最豪华的，叫 Marble House 大理石屋，所有的建材从非洲运来的大理石，其中有一间房间是金屋，整个的天花板墙壁都贴了金真金，当然是贴的，好豪华，好有钱。 推罗也是这样，非常的富裕，非常的有钱，供供不下去，但是有一天他毁掉了。他的毁灭跟巴比伦一样，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旧约描述的，它是一个军事强大的帝国。新约里描述的，特别是启示里描述的，它是一个贸易的大国。旧约里它显出来的力量是张牙舞爪，新约里巴比伦显出来的力量是妩媚淫荡。不管它是强大或妩媚，这个城太漂亮了，后来毁掉了。那个毁掉，巴比伦的毁跟推罗的毁很像，我就也读一下经文，在启示录18章第9节，就是这个大巴比伦城，圣经形容巴比伦就是形容地上抵挡上帝的力量。巴比伦在哪里？巴比伦在今天伊拉克这边，那个地方叫什么？示拿平原。示拿平原我们不太熟悉，示拿平原在哪里？示拿平原在两河流域，我们比较熟了。两河流域是哪两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那个地方就是米索波大米，亚伯拉罕的老家，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文明最早的地方。在创世纪里讲，人类的第一个英雄宁禄在示拿平原开始了他的国，开始了那大国。那个大国既是国又是一座塔，塔顶通天，巴别塔。巴别塔、示拿平原、宁禄，一直到巴比伦城，巨大、辉煌、美丽，有一天垮掉。那个启示录第18章第10节讲到，哀哉巴比伦大城呐、坚固的城呐、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主耶稣再来像贼一样，没有人能预备好，在我们最满意自满的时候，灾难突然临到了。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哭泣悲哀，因为再没有人买他们的货物了。下面巴比伦跟推罗一样，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看到没有？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的香木、木头、各样的象牙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油、酒、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奴仆和人口，贩卖人口。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你了，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客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呐、平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巴比伦垮掉了， 失火了，冒烟。各位，我没有意思要侮辱任何人，伤害任何人。我看这段话，你不觉得有点眼熟吗？大臣一时之间就垮掉了，冒他的烧他的烟帽子。九一一啊，那两座高塔啪就垮掉了。我没有要冒犯九一一的死者，我也没有要冒犯巴比伦或者伊拉克，我只是求主让我们警醒。你知道我们活在哪里？我们活在耶路撒冷吗？当然我们活在内湖了。我们活在巴比伦，我们活在上帝的城里耶路撒冷，我们也活在人的城里巴比伦。启示录里面有说，我的名啊要从那里出来。罗德不是从索罗玛要出来吗？我们要出来，我们也要进去。我们要进到索罗玛、俄摩拉、巴比伦，其实耶路撒冷城并不比巴比伦城更圣洁。以色列的那些城，加百农、耶路撒冷、耶稣的家乡拿撒勒，有祸了。耶稣说，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西顿，他今天还可以存在。我们像罗德一样要离开巴比伦，这是神的劝告。我们又要进入巴比伦，进入世界，这是耶稣讲的。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不但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你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他们进入世界。那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又进入世界又离开世界。我们进入世界是带着使命进去，带着福音的使命，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你带着使命进到这个世界，你不可能离开的。不管你是进耶路撒冷或巴比伦，其实都一样。耶路撒冷杀的先知比巴比伦还要多，我们的主也死在耶路撒冷的。我们进到这个世界，不管是内湖，不管是台积电，不管是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教会有弟兄曾经问过我，他是医生，康姆斯可不可以到慈济医院工作？我说给的薪水好不好？好，赶快去。可不可以到佛光山工作？他的大学佛光大学，可以啊。佛光大学跟基督书院，我们还不敢说哪一个比较不属灵呢，我们并不知道。对不起，我也不是冒犯基督书院，我们只是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最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有首儿歌，儿童诗歌，你的心，整个心，耶稣要住在你整个心。你的心，主啊，我心有空处为你。我们渴慕神，我们心在天上，身在地上，我们把福音好消息带到这个世界，我们告诉他们上帝，告诉他们福音，告诉他们爱，告诉他们盼望。我们有各样的失败痛苦，像刚才我们没有想到会 有这么动人的一幕，求主怜悯。但是我们带着使命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也许我们是贫穷人，像拉撒路一样，也许我们是有钱人，像财主一样。财主不是因为他富有下到阴间，拉撒路不是因为他贫穷进到亚伯拉罕的怀中。人能够到神那里去，通通是蒙恩，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每个人都有机会恳求主恩待我们。巴比伦、推罗、富裕，好，很好。圣经没有责备巴比伦和推罗和罗马和索多玛的富裕。富裕不是罪过，巴不得我们都富裕，巴不得教会也富裕。学问也不是坏事，很多人说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不要吃分别善恶树，就是知识的果子。你去查一下汇编，在特别在箴言和传道书里一再的讲，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智慧树的果子。有智慧就有生命，智慧不是坏事，智慧是很好的事。美丽不是坏事，美丽是很好的事。丰富不是坏事，丰富是很好的事。不好的不在这些，不好的在我们的心。我们再看一个非常丰富的人，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十章第四节讲到示巴女王去看所罗门，她听到所罗门的有关事迹，她就要去看看，真有这种事啊，真有这么聪明富裕豪华的。示巴女王看见所罗门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两旁的仆人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哎，南方女王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呢，她看到所罗门的排场，诧异的神不守舍。十一节，西兰的床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十二节，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建殿和他的王宫做栏杆，又为唱歌的人做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檀香木来进国来，也没有人见过，直到如今。所罗门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意思那是 solid gold 300面。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金金包裹，6层台阶上。哇，刚才我走4层都走得很吃力了，6层台阶。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的。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得什么，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我看这句话很刺激，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得什么，因为金子都已经太多了。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文明好不好，知识好不好，繁华好不好，有钱好不好，美丽好不好， 通通都好。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智慧，让我们有艺术的眼光，有音乐的创作，有文明，有文化。这几年流行自然，其实自然和文明都非常的好。文明产生的东西，我是不愿意回到自然的。我觉得有抽水马桶太棒了，我觉得有冷气太棒了，我觉得有音响太棒了，我觉得有医生太棒了。文明不是不好，这些漂亮的东西不是不好，唉，但是我们骄傲就不好。以西结书28:12，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园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各位，我这样说没有恶意。你看到美女，你看到天才儿童，你看到那些聪明无比的那些科学家，我是很喜欢看那些电影里面一个什么没有进过学校清洁工，看到教授在黑板上写了一题难题，说这是世纪难解的问题，他就在那写写写，就把答案写出来了。我看到那个故事里面的小娃娃，年纪很小的神童，下一步棋就把那个大国手吓垮了，哇，真是好神啊。我看到整个埃及的王宫没有办法解一个梦，约瑟站在他们面前听了，他还不需要回去祷告，哎，但你还祷告了一夜。约瑟说，王啊，你做的两个梦是一个，做了两次是上帝要告诉你这件事马上要发生。你看到七只母牛，瘦母牛把七只肥母牛吃了，其瘦如旧。你看到七个瘦的麦穗吞掉了七个丰富的麦穗，其瘦如故。埃及要来七个丰年，丰富的不得了，然后来七个荒年。因为是那么大的饥荒，大家把丰年都忘记了。约瑟解梦，法老的梦就做到这里，约瑟把梦解完了没有？梦解释是什么？解完了。梦产生的问题，梦里并没有答案。七个母牛被吃掉了，那怎么办？七个丰年被吞掉了，那怎么办？梦里梦都没，连梦都没有，不要说答案了。约瑟说，王啊，你的梦里没有我告诉你的事。你要找一个聪明人，在丰年如何如何，好在荒年的时候如何如何。哇，这叫做经验啊。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最棒的人， 听到这个囚犯，我们到哪里找这种人呢？各位，这叫智慧，这叫聪明。推罗王也有，世人都有，有些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也有。你是受高遮盖约柜的基路伯，你发光如火的宝石中来往。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美好。但是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各位，求主给我们美丽，求主给我们健康，求主给我们聪明，求主给我们智慧，求主让我们出色优秀，出类拔萃。但是如果有这一切，带来的是你因美丽心中高傲，我们就真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我们就真是求主怜悯他的教会，怜悯他的儿女。所以耶稣和保罗都说了这样的话，所以甚至连上帝的拣选也显出这一点。保罗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贫穷的。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是很优秀被选上的，这我不怪你，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任何人选东西都选好的。你要买电脑，你选好的，所谓好的就是物美价廉的。你去吃饭，你选好的，你去吃饭选好的餐厅，味道好的。你选牧师，你选好的。你选丈夫，你选好的。你要自杀，选的药也要选的强烈一点的。选，我们都选好的。只有上帝选，不是，我们选都是根据被选的东西好不好来决定。我们选都选买车，根据车的状况；买电脑，根据电脑状况；娶人，根据那个人的状况。上帝拣选不是因为被拣选的东西怎么样，上帝拣选完全取决于拣选者的意志。可见得这不在乎奔跑的，不在乎任何东西。神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这不是霸道的话，这是让所有被拣选的人存谦卑的心。原来我不是好被拣选，就是上帝定义要爱我，我不配。我们被拣选了，蒙了恩典以后，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人相称。是的，我们不是因为好被拣选，但我们被拣选之后要好。我们不是因为优秀被拣选，但是我们被拣选之后，求主让我们活出蒙召恩相称的优秀。不管怎么样，求主让我们记得，一切是主的恩典，一切是主的怜悯。 我不知道是不是神让教会让很多的人，其实恐怕每个人都是吧，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漂亮，能更漂亮点最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觉得，有没有姐妹说，哦，没有没有，我没有，我从来不跟上帝求更漂亮，我已经够漂亮了。我们不会觉得我们钱够多了，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够聪明了，我们可以求啊。你要什么你可以求，尤其这话是上帝讲的，所罗门你要什么可以求，如果是你不讲弥撒讲的，我们不一定敢求，因为这些人翻脸跟翻书一样，他们是讲过，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国的一半也可以。我顺便讲一下，以斯帖记我们都知道，尼布甲尼撒的神器我们也知道，他生杀大权都在他手里。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国的一半也给你。以斯帖要的东西，尼布甲尼撒不能给。以斯帖要的是，王，请你收回臣命，让犹太人不要被杀掉。王说没办法，因为那盖过谕旨。我们波斯人有个规矩，盖过那个印章的，谁都不能改，表示王有最高的权威。各位，我们人哪里承受得起最高的权威呢？我讲的话谁都不能改，说这样话的人最后都后悔了。后来王只好再下一个命令，就是犹太人那天可以反击，这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波斯王不是也是这样吗？王啊，你真的很棒啊，我们让你做神好不好？30天之内不准有人向你以外的任何人任何神祈求。人一旦有了地位，有了甚至很小的一点东西，我自己觉得一个乞丐有一天讨饭讨得比别的乞丐多一点，他也会骄傲的。我们人很容易骄傲，求主帮助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也许我们样样都有，感谢主，但是那是上帝的恩典，那是上帝的保守。我们求主让我们丰富，我们求主让我们的丰富是使得大家都同得福音的好处，像约瑟像但以理一样，他们的丰富让大家都可以不要饿肚子，他们的丰富让大家都有平安。求主怜悯，我们什么都没有，这也是路德讲的话，我们都是乞丐。福音就是乞丐告诉别的乞丐在哪里有丰富的吃的住的不要钱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你造的世界何等美丽，你造的人何等聪明，你造的很多矿物在深山里面在地下的那些钻石，那些宝石，被我们人挖出来，镶嵌的、切割的，何等美丽！主啊，孩子非常喜欢看这些美丽的钻石、宝石 精品，那个工之细之好。主，你的创造伟大，你给人的智慧精巧的手也伟大，我们俯伏敬拜你。主，我们这些按着你的形象即便堕落了却还是蒙了极大恩典的人，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数算你的恩惠和慈爱，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美丽你白白嫁给我们，我们当何等感恩，何等谦卑。不要让我们弄错了，一切的荣美来自你。你若收回最美的东西，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不能比的，一朵花也不过是早晨发芽晚上枯干，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按着你的，让使我们按着你当得的敬畏敬畏你，当得的颂赞归荣耀给你，让我们越敬畏你越能享受在罪恶堕落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得到的不配得到的因着主的恩典而给我们的平安。特别为弟兄在祷告，求主医治他的癌症，求主安慰他的妻儿，求主保守他们一家有盼望，求主让他们不以泪洗面而能够靠主得胜。一个肢体受苦，全体一起受苦，愿我们在苦中彼此纪念。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夸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